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中国官员再次试图否认仲裁的合法性。他们说仲裁庭和国际法院毫无关系，和上次仲裁法院亦不是同一个系统。仲裁庭被日本人所操纵，甚至仲裁员赚了菲律宾的钱等等。而另外，中国的官媒仲形容上次仲裁法庭只是海牙和平宫的一个租客。这样对中非在南中国海岸作出的裁决的仲裁庭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同上次仲裁法院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这个仲裁庭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以及以往取得些什么成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的一篇分析报道，现在就由我和刘宝坤向大家讲一下这一篇报道的分析内容。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7月13号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提问时，特别强调话受理仲裁的是上设仲裁法院，与国际法院一点都没有关系。中非仲裁案的裁决的确不是国际法院做出，甚至亦不是上设仲裁法院做出，而是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因应菲律宾控诉中国仲裁案所设的临时仲裁庭做出。上设仲裁法院为南中国海仲裁提供秘书服务，协助后勤工作，比如发布仲裁案信息和新闻稿等。上设仲裁法院虽然与联合国没有联系，但是并非无权威，虽然被称为法庭或者是法院，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仲裁机构，亦是最古老的仲裁机构，是根据1899年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而设立，年代超过国际法院和海洋法法庭，亦远远超过1945年正式成立的联合国。自从清政府以来，中国一直活跃在上设仲裁法院，清政府亦是该机构的创始会员国。中国共产党政府于1993年恢复在该机构的活动，还派出自己的仲裁员。目前上设仲裁法院有四名中国籍仲裁员。目前上设仲裁法院共有121个成员国，与国际法院一样，总部亦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不过最近因为联合国的一份声明，上设仲裁法庭被中国媒体称为和平宫的租客，但是上设仲裁法院是和平宫1913年启用时最早的住户。上设仲裁法院为国家、国家实体、政府间组织、私人主体间的仲裁、调解、事实调查以及其他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服务。
上次仲裁法院亦没有常任法官，它只是一份由成员国提出的仲裁员名单。仲裁员并不隶属上次仲裁法院，平时有自己的工作，如果成员国将他们的争端诉诸仲裁的话，就可以在名单当中选定仲裁员，再由选定的仲裁员推选首席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临时仲裁庭对案件进行审理以及裁决，裁决结果之后仲裁庭就会解散。目前上设仲裁庭受理了8个国家之间的仲裁案件、73个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以及34宗涉及国家或者其他公共主体的合同仲裁案件，为这些案件提供书记处服务。上设仲裁法院一共管理过12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之下提出的仲裁案。2013年1月，菲律宾将中国告上上设仲裁法院。在7月份，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仲裁庭成立，并且在2013年7月11号在海牙和平宫召开了第一次仲裁庭会议。仲裁庭选定上设仲裁法院作为这宗案件的书记处。根据仲裁庭的程序规则规定，上设仲裁法院应该要为仲裁程序提供档案管理，并且根据仲裁庭指令提供适当的书记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协助查找和指定专家，发布关于仲裁案的信息和发布新闻稿，组织在海牙和平宫进行庭审，管理案件财务，包括管理案件费用保证金，例如支付仲裁员、专家、技术支持人员和庭审记录员的费用等等。书记处亦为当事方、仲裁庭和观察员国之间提供官方交流渠道。
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仲裁庭是根据公约附件7特别设立，由于仲裁庭大部分成员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日籍庭长柳井俊二指派，而中日关系紧张并存在倒叙争端，仲裁庭的公正性受到中国的质疑。 一般情况下，仲裁庭的成员由仲裁当事方选择，如果选五个仲裁员的话，双方可以各指派一个与自己观点接近的仲裁员，另外三名的选择经过双方协商。在中国拒绝参与仲裁后，菲律宾根据附件七要求国际海洋法庭帮助成立五人仲裁小组。公约附件七第三条规定，如果仲裁庭不能够经当事双方协商一致组建，咁仲裁庭的组建工作就应该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负责。菲律宾指派德国籍法官沃尔夫拉姆担任仲裁员。当时的国际海洋法庭庭长、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指派其他四名仲裁员，法国籍法官科特、荷兰籍教授松斯、首席仲裁员来自斯里兰卡的法官品托和波兰籍法官波拉克，其中波拉克成为中国方面的仲裁员。后来品托因为妻子是菲律宾籍，因而退出避嫌。柳井俊二后来又指派加纳籍法官门萨接任首席仲裁员。因为柳井俊二与日本安倍政府的关系，他后来被中国指责操控南中国海岸的仲裁庭。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话，柳井俊二之所以卷入南中国海岸，亦是因为他当时是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他指出这个实际上亦是中国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国参与仲裁就可以自己选择仲裁员，柳井俊二亦不会参与。他说斯里兰卡法官品托因菲律宾籍妻子而退出就已经证明仲裁庭是力求公正，不过亦有中国学者指出柳井俊二自己亦应该回避。另外有不少学者指出，因为不参与挑选仲裁员，中国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由于仲裁案的五名仲裁员都居住在欧洲，中国就质疑五名仲裁员的代表性，说他们不了解亚洲文化和南中国的问题。但是对很多法学专家来讲，这五名却被认为是世界顶尖海洋法专家，是专业技术人士。首席仲裁员加纳籍的法官门萨现年84岁，知名国际海事专家，1996年出任国际海洋法法庭首届的庭长。德国籍的法官约尔夫拉姆1996年起出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现在是德国国际法协会会长。波兰籍的法官波拉克曾经担任过波兰驻联合国大使，1985年曾经率领波兰代表团和前苏联谈判海域划界事宜，2005年10月起成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成员。法国籍的法官科特曾经是欧洲议会的议员，2002年起担任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2008年至2011年出任海洋环境争端分庭的庭长。他曾经多次参与国际法院多宗领土争议以及划界案。荷兰籍的教授松斯，乌德勒支大学国际法教授，担任过荷兰国际法协会的会长，荷兰外交部公共国际法常设咨询委员会主席。美国的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仲裁庭选中欧洲海洋法专家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习国际法和海洋法的法官欧洲籍居多。第二，如果选择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法官，估计中国亦会认为不公平。他就举例说，如果选择印度、日本或者其他亚洲国家，都不会令到中国感到满意。
中国官员在最近的记者会上甚至指责仲裁庭的法官赚菲律宾的钱。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刘振文说，国际法院的法官、海洋法法庭的法官，他们的酬金、薪水是由联合国支付，目的是保证他们的独立性、公正性。这五名法官是赚钱的，赚的是菲律宾钱，可能还有其他人给他们钱，不清楚，他们是有偿服务。仲裁庭的费用确实是菲律宾支付，根据公约，仲裁庭的法律费用本来应该由申请仲裁的双方来支付，但是在南中国海岸，因为中国的不参与，所有费用都由菲律宾方面支付。对于法官是否会因为菲律宾支付了费用而做出有利菲律宾的判决问题，古举伦说，费用是提前支付，一旦案件启动不会退还，也就是说菲律宾是支付费用的当时，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可能会输了案件。
著名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1日曾经撰文说，不理中国喜欢与否，作为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替约国，这项公约的仲裁庭作出的裁判对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公约的第15部分，争端的解决的第二节，有约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作出的规定，孔杰荣说， 公约要求强制解决争端，要求各方遵守裁决。中国既然批准了这份公约，就要代表着中国明确同意接受仲裁庭的裁决。中国政府在2006年已经根据公约的第298条的规定提交了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但是仲裁庭认为他们并不决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而是对公约的解释和运用，所以仍然对这宗案件有裁判权。
虽然裁决对当事国有约束力，但是仲裁庭的确并没有执行力，所以仲裁庭所做的裁决大多数都没有得到立即执行。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在裁决出台的前一日撰文指出，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律裁决只是遵循了大国的惯例。阿里森在外交家杂志上发表的分析文章中说，首先会发现的是，从来没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经遵守与上次仲裁法院有关海洋法公约的裁决。他说，事实上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没有一个曾经接受过任何一次国际法庭裁决，只要他们认为他侵犯了他们的主权或者国家的安全利益。他在文中列出涉及大国的几个例子，其中有些案件并不是在仲裁庭进行，而是在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法院。2013年9月，悬挂荷兰国旗的绿色和平组织的极地曙光号轮船进入被俄罗斯划为特别经济区的公海区域，俄罗斯海军登上轮船，扣押了所有船组人员。荷兰向上设仲裁法院控告俄罗斯政府，但是莫斯科表示该法庭对此无司法权，不参与听证，亦拒绝仲裁庭要求释放被扣人员的命令。随后仲裁庭裁决莫斯科需要向荷兰支付赔偿，俄罗斯亦拒绝接受。2015年查戈尔斯的仲裁庭曾经裁定英国在他的印度洋领地查戈斯群岛设立海洋保护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侵犯该海域的岛国毛里求斯居民的渔权。对这个起诉毛里求斯发起的案件，英国在这个之前已经表示该仲裁院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至2015年3月仲裁院裁定自己对此有管辖权，英国没有明确表态是否遵守有关的裁决，但是该区域的海洋保护区至今仍然维持原状。1980年代美国曾经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1980年代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控告美国在他的海湾开采自然资源，并在尼加拉瓜的内部冲突中对该国右翼反政府势力加以支持。华盛顿表示国际法院对此无司法管辖权，在法院驳回这个讲法之后，美国拒绝参与听证以及任何有关此案的后续程序。此前美国还进一步拒绝承认该法庭此后对任何有关美国的仲裁案件有司法权。
但是霍夫斯特拉大学教授古举伦说，很多裁决最后以其他方式间接遵守。他说美国几年之后同意向尼加拉瓜支付款项，美国向尼加拉瓜新政府提供贷款和援助，他们亦停止了美国所时所做的一切，这些国家最后都遵守了，但是通常不是立即马上做，总是过了很长的时间。极地曙光号案俄罗斯后来亦遵守，咁佢哋总系经常无视裁决嘅，但系到最后佢哋就会发现作出某种嘅补偿或者系有限嘅遵守系符合佢哋嘅国家利益。咁至于中国方面，古举伦话中国愿意重启谈判，有一种明显嘅改变。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洋喺华盛顿嘅报道。